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一。美国 ANSYS 独家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公布一个激进的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会首次纳入进攻性的武器。有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此举标志着对乌克兰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过去，川普只是坚持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武器来避免冲突升级，那么这次计划可能就会包括援助乌克兰一些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甚至是远达莫斯科的一些远程导弹。虽然说最终的细节还没有确认，但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南卡罗来纳州格雷厄姆向 ANSYS 表示，他说川普对普京非常不满，他的声明会非常的强硬。这项计划呢，其实原来最早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周之前的北约峰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建议呢，会由欧洲国家支付美国制造武器的费用。然后美国和乌克兰的官员表示，都说川普和泽连斯基在这次峰会上的会晤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那么在过去两周，川普对普京拒绝停火，再加上俄罗斯对基辅等城市发动攻势加剧，而感到是越来越失望。上周呢，川普说美国将会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防空系统，费用是由欧盟来支付。川普还多次批评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川普说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意，我们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因为这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因为普京呢，真的是让人感到很惊讶。那川普在从新泽西回白宫的路上呢，更加补充说，普京呢通常就说得很好听，但是到了晚上他就会轰炸所有人。川普还说，这里有一点问题啊。川普说，我并不喜欢这样。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官员希望这批武器能够改变俄乌战争的局势，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考虑停火。那么这个计划到底会如何影响俄乌战场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川普宣布，如果50天内达不成协议呢，美国会对俄罗斯征100%的关税。川普在今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对在场的记者他说，如果50天内达不成协议，就会对俄罗斯实施非常严厉的关税。川普强调说，如你们所知，我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上大约是花费了3500亿美元，我们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这不是我的战争。川普说，这是拜登挑起的战争，而我正在努力让你们摆脱这场战争，我们希望这场战争结束。川普表示，他对普京感到失望，因为2个月前呢，川普以为他和普京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戏了。所以考虑到此，如果50天内达不成协议的话，川普说我们就会实施2级关税，就这么简单，税率就是100%，就这样。那川普最后又加了一句话，就是他说，但是我希望呢，我们不必这么做。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最近呢，美国要求日澳表态，表什么态呢？就是说如果台海要开战的话，那么日澳，也就是日本和澳洲打算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日本、澳洲对此感到有些压力啊，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那么专家就来解释一下，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国防战略专家认为，美国他希望日本可以扮演一个第一岛链的领导角色，他也希望澳洲呢能在大洋洲上防堵中共海军进入第二岛链。但是呢，日本、澳洲因为他们考虑到国家利益，所以他们并没有公开表态，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跟中方撕破脸。那外界解读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两个国家他和美国是有一个共同防卫协定的，也就是说到时候呢他们还是会出兵的。英国金融时报在12号的时候曾经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他近期在和日本、澳洲两国国防官员的会谈中呢，就一再要求啊，两个国家对台海万一爆发冲突的时候要怎么样应对做出一个表态。我们来看看日本和澳洲官员都是怎么表态的啊。其实想想也可以猜得到他们是怎么说的。日本防卫省回应呢，他说台海问题属于假设性问题，难以明确回答，任何行动会依照宪法和国际法主案处理。澳洲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他也说呢，是不是要派兵会由当届政府决定，不会提前承诺。 对此，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他表示，他说美国官员呢先后公开表示把台海纳为他的贺祖防区，更不用说最近 CNN 证实川普去年在募款活动上曾经说过，敢打台湾我就轰炸北京，因为川普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今天科尔比这样的言论就证明华盛顿方面呢的确也在严肃地看待中共的威胁还有对台湾可能的侵略。那么科尔比说呢，他会继续敦促联邦，希望他们能够增加自身的军费，即使部分盟邦呢可能不欢迎，坦诚的来讨论。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日澳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但是呢他们和美国都是有一个共同防卫协定的。苏子云认为呢，日本和澳洲的这个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并没有对于无邦交国家的协防做公开表态的一个潜力。苏子云还说呢，其实美日安保条约就已经是间接表态了，只是双方都没有正规的一个官方声明而已。苏子云认为呢，在澳洲美澳相关的共同安全条约里面，澳洲以往都会派兵协助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包括在韩战、越战还有在阿富汗战争里都有。所以苏子云认为呢，就是可以合理的估计澳洲应该是会支援美军的，只是没有公开的表态而已。但是无论如何，这都说明这个大战略上的确美国把中共当成了一个主要的威胁来源。我们再来看一下欧盟呢，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举措被称之为是剑指中共。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欧盟反垄断负责人里维拉他宣布将会扩大对外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补贴调查，目标直指不公平竞争。虽然说这个声明里边并没有明言是针对中共，但是随着中共制造业供应链过剩已经威胁到了欧洲的工业，那么这项措施就被外界解读为是剑指北京。里维拉说，欧盟会严格的审查外资高度关注的产业，比方说基础工业、化学、制药、汽车、电池还有绿色能源。目前欧盟已经对多家中国企业展开了调查，包括中共的电动车龙头比亚迪，还有中国的国营火车制造商、太阳能电池板公司，还有安检扫描仪、风力发电机企业，这些都显示欧盟的执法力度在加强。同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在七月底和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现在呢，也正是中欧贸易紧张升温的一个时刻，欧盟在中共对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也是表达了不满。还有一个消息呢，也在这里稍稍的为大家报道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那么最近中国大陆呢产生了一个外卖大战。什么叫做外卖大战呢？就是美团、淘宝、闪购、京东这三大外卖平台最近是燃起了一个补贴战火，零元购，甚至还出现了负四元购这样的现象。当然平台流量飙涨，可是这背后呢，商家陷入了一个虚假的繁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出了一单赚不了一块钱，甚至是赔本赚吆喝。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到底是谁赢了呢？长沙市民熊先生呢，在14号就是周一的时候凌晨，在饿了么这个平台活动界面选择吃货卡红包，平台就发放了一张满 18.8 减 22.8 这样的优惠券，也就是说它不是零元购了，而是负四元购，就是你消费我就给你钱。然后呢，这位熊先生就用这个红包呢，在宝贝蒸饺下单了一份蒸饺和一份捞汁娃娃菜，加上包装费，结果30块钱的午餐仅需要7.9块。美团 APP 然后也跳出了零元外卖已到账的超大图标，瑞幸咖啡啊、蜜雪冰茶、古茗零元购，淘宝闪购出现了超级星期六，释放了188元的大券包，宣称一天五顿我全包，更有 18.8 减 18.8、 28.8 减 18.8 这样的大额券消费券。所以在这场补贴大战中，很多商家订单激增，可是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得到实惠。商家发现呢，减去平台费、物流费、配送费，再减去给员工发红包，商家就发现啊，忙了半天几乎利润是一分不剩。有一家茶饮老板私下吐槽说，忙到凌晨结果赚了个寂寞。也有商家说呢，平均下来一杯奶茶甚至赚不了一块钱。有一个米粉店的老板娘也说，到自己手里一份餐赚不了一块钱。 于是呢，有很多商家就决定啊，月底就把店铺甩卖出去。这位商家说呢，虽然不知道不干餐饮他还能干啥，但是他可不想共沉沦了。但是平台确实赚了一波流量。在7月13号凌晨，美团的零售日订单量超过了 1.5 亿，淘宝呢更是说它的日订单量呢突破了8000万，创新高。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析。专家认为呢，外卖大战源于整个零售业对于存量市场增长的一个焦虑。这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商报他分析，他说即使零售呢，在中国是当下互联网最为高频的一个消费场景之一，零售应对的用户不仅仅是年轻化，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一些比较高端的城市，高消费力。高盛在7月3号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说在中国这三大平台的根本目标并不是靠着外卖本身去盈利，而是通过高频率的外卖服务截获用户流量。阿里巴巴 CEO 吴永明他说，这是阿里从电商平台走向大消费平台的一个战略升级。那么京东怎么说的呢？京东说他要用外卖的这场战役找回失落的5年。淘宝怎么说的？淘宝说他需要一场新的胜利，覆盖电商基本盘之外的业务版图。那么美团怎么说的呢？美团说他要和京东、天猫争抢电商生意。高盛预计啊，有三种结局。结局之一呢，就是美团成功守擂，也就是说外卖市场呢仍然是美团的。美团的份额占了55%之上，饿了么占了35%，京东10%。第二个结局呢，就是阿里美团成为双巨头，市场份额美团45%，饿了么45%，京东10%。结局三呢，就是三足鼎立，这就意味着京东突围成功，市场份额美团占50%，饿了么占30%，而京东占20%。所以平台之战，结果商家却不能获利。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